第五十六章，以利和他的两个儿子。以利是以色列的祭司和士师，他在上帝的百姓中位分最高，责任最重。他蒙上帝拣选担任祭司的神圣职分，并做全地的最高司法权威，他乃是众人所敬仰的模范，在以色列各支派中有很大的影响。可惜他虽然被立为治理百姓的士师，却没有好好治理自己的家。以利是一个溺爱的父亲，他爱平安无事与抑郁，所以没有使用他的威权来改正他两个儿子的恶习和僻性。他没有责备他们，也没有刑罚他们，反而让他们任性做事，听他们各行己路。他没有把儿女的教育看为自己最重要的责任，却把它视为无足轻重之事。这个以色列人的祭司和士师对警戒和管理上帝所赐给他的儿女的责任不是不明白的，但以利竟逃避这个责任，因为他若恪尽本分，势必与他儿子的意志相左，并且必要刑罚他们，反对他们的恶行。他没有考虑自己这样行必有什么可怕的后果，而竟放任他的儿女妄自行动，没有帮助他们准备从事上帝的圣工和人生的要务。上帝曾论到亚伯拉罕说，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但以利反让他的儿女来管束他，父亲倒以儿女为主体，违反律法咒诅明显地表现在他两个儿子的腐败和邪恶的行为上。他们对上帝的品德和他律法的神圣没有正确的认识，上帝的各种重视他们都看为平常，他们从幼年时代起就看惯了圣所和其中的祭祀，可是他们没有因此而更加敬虔，反倒对其神圣和重要性的感觉完全麻痹了。父亲既没有改正他们不尊重父亲威权的缺点，也没有遏制他们对圣所严肃的祭祀的不敬，即使他们到了成年，他们就充分结出怀疑和悖逆的致命恶果了。他们虽然完全不配担任祭司的职分，但他们还是在圣所中做祭司，在上帝面前服务。关于奉献祭物的事，耶和华曾赐给他们最明确的指示，可是这两个恶人竟以藐视权威的态度来从事上帝的祭司，而不注意按照那最严肃的条例去举行奉献。那预知基督之死的牺牲，原是要在百姓心中保持着对将来之救赎主的信心的，因此严格遵守耶和华关于献祭的指示乃是非常重要的事。应当予以注意的平安祭，特别是用来表示感谢上帝的。献平安祭时，只要把纸油烧在坛上，祭物的某一部分要留给祭司，而大部分要还给奉献的人，使得可以在献祭的筵席上与他的亲友同吃，这样可以使大家从感恩和相信的心仰望了除去世人罪孽的伟大牺牲。以利的儿子对这象征性的祭祀没有看出其中严肃的意义，而是想到他们怎样能利用它来放纵私欲。平安祭所属于他们的一份，他们不以为足，还要多得一份，而且每年节期中所献的平安祭非常之多，就给祭司们机会拿百姓的东西来肥己了。他们不但在他们应得的以外还多要一份，而且还不肯等到纸油在上帝面前烧了之后才拿他们的一份。他们坚决要他们所喜欢的任何部分，如果献祭的人不肯，他们就恐吓着用暴力抢去。在祭司们方面所表示的这种不敬，不久就使上帝的祭司失去其圣洁和严肃的意义，以致百姓藐视耶和华的祭物。他们不再承认所仰望的那伟大牺牲的本体，如此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这两个不忠心的祭司又因自己卑鄙淫荡的行为违反了上帝的律法，并玷污了他们的圣职，然而他们还胆敢继续供职，玷污上帝的会幕。许多百姓因何弗尼菲尼哈的不正当行为而极其愤慨，就不再到了指定的敬拜的地来了。 因为这两个与圣所有关的恶人犯的这种种罪恶，上帝所规定的祭司之礼就被人轻视忽略，而那些心中倾向邪恶的人也就更胆大妄为了，于是不敬虔、放荡，甚至于拜偶像之风充斥各地，到了非常可怕的程度。以利对准许他的儿子担任圣职一事已经铸成大错，他用各种借口来原谅他们的行为，以致看不出他们的罪，但到了最后他再也不能对儿子的罪过装聋作哑。百姓埋怨他们强暴的行为，这个大祭司就甚忧伤烦恼，他不敢再保持缄默了。可是他的两个儿子从小就专顾自己，所以现在也就目中无人了。他们虽看出父亲的忧伤，但刚硬的心肠不为所动，他们听到父亲温和的劝告，心中毫未受感。他虽然以罪恶的后果警告他们，但也不能改变他们邪恶的行为。如果以利能公正地处理他两个邪恶的儿子，则早就该革除他们祭司的职分，并处以死刑。但他不敢把这样公开的羞辱和审判加在儿子的身上，反而支持他们担任神圣的职分，并还容许他们把腐败的行为掺杂在上帝圣洁的祭司中，以致使真理遭受了多年所不能弥补的损害。但是当着以色列的事实忽略自己的工作时，上帝就亲自干涉了。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得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德，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吗？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女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如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上帝谴责以利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耶和华，以利宁可让上帝所指定使以色列人蒙福的祭物成为一件可憎的事，而不愿令他的儿子因他们不敬和可恶的行为受羞辱。那些随从己意溺爱儿女，任凭他们满足私欲而不奉上帝的权威去谴责罪过、纠正邪恶的人，显明他们尊重自己邪恶的儿女过于尊重上帝，他们重视儿女的颜面过于上帝的荣耀，他们宁讨儿女的喜悦而不设法使他的圣功脱离一切邪恶的影响，蒙上帝的喜悦。以利既是以色列的祭司和士师，上帝就要为他的百姓的道德和宗教情况，尤其是为他儿子的品格负责。他必须先设法用温和的手段来遏制邪恶，如果无效，他就要用最严厉的方法来制裁错谬的行为。他招致上帝的不悦，是因为他没有谴责罪恶，也没有在罪人身上执行审判。上帝再不能靠他来保守以色列人的纯洁了。那些缺少胆量、不敢谴责错误，或因懈怠懒惰，或漠不关心，不努力使家庭或上帝教会洁净的人，必要为自己疏忽责任所引起祸害后果负责。我们对罪恶的责任也正是如此。我们要以做父母或牧师的威权去制止邪恶，否则就正像我们自己犯了这些罪一样。以利没有照着上帝的规律管理他的家庭，他竟随从自己的意志行事。这个溺爱的父亲姑息儿子幼年时期所犯的过失和罪恶，而不加以管教，并且自慰地说，等他们长大成人之后，自然会丢弃邪恶之倾向的。今日也有许多人犯了这同样的错误，他以为自己有一种教育儿女的方法，比上帝在圣经中所指示的还要高明。他们在儿女的身上助长不正当的倾向，借口推辞说，儿女年纪太小，不宜加以责罚，等到他们长大之后，就可以同他们说理了。这样， 不良的习惯逐渐加深，以致成了他们的第二天性。于是儿女在毫无管束的情形下长大成人，他们品格的特性就成了终身的咒诅，而且祸及他人。世上没有什么事比让少年人随心所欲更能危害家庭了。父母若顺着儿女的每一个愿望，虽然明知对他们有害而仍放任他们，不久儿女就会失去对父母的尊敬，以及对上帝和人间权威的重视，而变成顺服撒旦意志的奴隶了。一个管理不得当的家庭所驾驭全社会的影响是广泛而可怕的，这些影响必要积累起来，像邪恶的浪潮危害到家庭、社会和国家。以利若是一个普通的人，他的影响不会像他担任重要地位那么大，全以色列人都效法他的家庭生活，他那疏忽本分、贪图安逸的生活的毒害，结果可以在千万仿效他家庭的榜样中看出来。如果儿女放纵邪恶的行为，而父母却自称是有信仰的，那么上帝的真理必要因而蒙羞。若要试验一个家庭中信仰基督的本质怎样，最可靠的方法乃是看他影响所造成的品格类型如何。事实胜于雄辩，如果那些自称有信仰的人没有用热切、恒忍并艰辛的努力使家中井井有条来证明信仰上帝的益处，反而治家不严，放任儿女邪恶的欲望，他们就必像以利所行的一样，使基督的圣功受辱，并使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败亡。在任何情况之下，父母不忠于责任所有的祸害是大的，而这种情形若存在于那些被派作百姓教师者的家庭之中，则其祸害必更大十倍。当这些人不能管理自己的家庭时，他们错误的榜样必要影响许多人，他们的地位高过别人多少，他们的罪也就大过别人多少。上帝曾应许亚伦的家永远行在他面前，但这应许也是有条件的，他们必须专心献身从事圣所的工作，在一切的行为上尊荣上帝，不可侍奉自己，也不可随从自己乖张的僻性。以利和他的儿子受了考验，耶和华已经看出他们完全不配在他的工作上担任祭司的崇高地位，所以上帝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他们没有尽到本分，上帝就不能成全那本来要为他们成全的美事。那些担任圣职之人的榜样应当使人尊敬上帝而不敢得罪他。当人替基督向世人传说上帝慈怜与和好的信息时，他们若利用自己的圣职为外衣来掩饰自私和声色之欲，他们就使自己成了撒旦最有力的工具。他们像何弗尼和菲尼哈一样使人藐视耶和华的祭物。他们或许可以暂时秘密地遵循着邪恶的途径，但他们的真面目终有被揭露的一天，百姓的信心必受深重的打击，结果他们的信仰往往就被破坏了。在百姓心中所留下的印象使他们难以相信任何宣讲圣经的人，于是上帝真仆人的信息也要被人怀疑了。时常会有疑问发出说，这个人会不会像那一个我们以为是那么圣洁而结果却是那么败坏的人呢？使上帝的话因此就要在人心中失去效能了。以利深斥他儿子的话既严肃而有可怕的含义，是一切供圣职的人应当甚为思考的。人若得罪人，有士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如果他们的罪只伤害到他们的同胞，士师可以按律治罪或勒令赔偿，犯罪的人如此就可以得到消案，或者如果他们不是犯了检阅的罪，也可以为他们献上赎罪祭。但是他们的罪与他们做至高者的祭司的职任有那么密切的关系，上帝的工作在百姓面前受了那么厉害的亵渎和侮辱，甚至再没有什么可悦纳的赎罪祭是他们可以献上的了。他们的父亲虽然是一个大祭司，但也不敢为他们代求，他不能保护他们逃脱圣洁的上帝的愤怒。在一些罪人之中，罪情最为深重的就是那使上天为救赎人类所准备的方法遭到侮辱。 因为他们把上帝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